朋友大家好，我们又在空中相见。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。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也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。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，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就不必拘束。上帝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，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上次有人跟我反应回，有回应回来，就觉得说我说的理很好，但是是不是有点理想？什么叫做有点理想呢？特别是对姐妹来说哈，教会的弟兄实在太少了吧，姐妹没有什么选择的对象啊。那姐妹没有什么选择对象，好像有点逼的姐妹不得不在教会以外去找合适的对象啊。我这边要说明的几件事情啊。第一，我不赞成跟没有信耶稣的人结婚。我并不是说我不赞成跟没有信耶稣的人交往，所以哈，我想这样是一个有区别的。因为交往不一定要结婚嘛。其实在耶稣的心目里面，他说我们好像羊进入了狼群，我们需要进到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需要进到这个人群当中。我们在人群里面是要分别，分别是什么呢？不是孤立起来不跟他们来往，我们在人群当中，我们的习惯要分别，甚至我们的价值观会分别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成为别人很好的朋友。我们需要成为别人的朋友，我们要会很乐意成为许多人的朋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今天很多时候信了耶稣的人慢慢慢慢他们没有朋友了，他们只有在教会里面的朋友，他们没有在教会外面的朋友了。当你没有在教会外面的朋友的时候，你要传福音你传给谁啊？上帝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！我上帝说我们要去外面，我们向别人做见证。你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你跟谁做见证呢？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学习使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一个非常良好健康的人际关系。我们不单单在教会里面可以非常享受肢体之间彼此的相爱，我们需要去学习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世代，人性它里面没有安息的时候，成为别人的朋友，成为别人的支持，成为别人的扶持。基督徒不一样的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好像羊入了狼群。不要因为我们信主久了，我们在教会外面没有朋友，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。我们不要因为信主久了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有教会里面的朋友，我们没有教会外的朋友。我要再次说，上帝说我们不可以跟没有信耶稣的人结亲，我们不可以跟他们结婚，但是我们却好像羊入了狼群。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发展我们的友谊网，把这个友谊网建立起来，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很好的谈心的对象，很好的讨论的对象，然后我们有机会跟他们做见证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这是我们在这世界的责任，跟婚姻关系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另外一个问题是教会弟兄不多嘛，好，那我们就必须教会需要来思想我们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不是需要检讨。我们传福音方式是不是很多的是感性的层面呢？通常女性对于感性层面的她的接受度是比较强，比较容易接受，但是男性却不是这样子。可能男性他听了感动，很感动，但是他觉得他不一定需要。所以教会需要好好的来反省，来检讨我们在传福音的事物上面，传福音的工作上面，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事情。我们面对女性和面对男性的方式应该是不同的，我们需要去了解女性的需要是什么，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去了解男性的需要是什么。常常说男性要的比较是成就感，比较是事业上面有成，他们常常会觉得说情感的事情不急，慢慢再说。我们是不是针对男性的需要提供什么帮助呢？我们的信仰对于男性的需要有没有什么话说呢？当跟男性在讨论信仰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很有理想呢？还是许多时候我们像许多人一样，我们需要来反省这件事情。今天的时代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个时代的需要， 耶稣是这个世界人的希望，因为耶稣解决人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再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到保罗怎么信耶稣。保罗他是一个什么？犹太人中的犹太人，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，他受了犹太人最严谨的律法的教育，他是律法师。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，他还自认为他是侍奉神。他信耶稣的过程是怎么样呢？他是不是碰到一个感性的经验呢？好像不是啊，他遇到一个大光啊，上帝对他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上帝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，上帝让他搞清楚他在做什么。我们看到他的属性，他不是只在那里谈感性的问题，他很多原则性的上面的教导，他面对很多事情他思想的很深入。教会的弟兄，我真的要勉励我们，我们需要看看这个世界的需要是什么，我们需要了解，需要敏锐这个需要是什么，我们才能够说上帝是这个需要的解决，我们才能够说耶稣是世界世人的盼望，是世人的希望。我想我们对于上次的分享，我们有点这样的回应，不单单对于个人，也对教会。求主使用这样的一个分享，来帮助我们在不论是福音的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都能够有帮助。那今天我们要进到另外一方面的讨论，当然也是还在信与不信。在我的思想里面，信和不信我分了未婚和已婚。我们在未婚方面呢，我们做了一点点稍微的讨论，我们有一些回应。那在已婚方面呢，从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边，我们看见蛮清楚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婚姻的篇章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讨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。我们曾经看过前面那个讨论身体的性关系的问题哈，但是你看见没有，后面就讨论性和不性的问题了。所以保罗很重视这个问题，因为当时候的社会是这样子，因为当时候社会的环境是如此。当时候有许多人他们在婚姻的里面，他们结了婚了，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。有的时候是丈夫信了耶稣，妻子没有信耶稣，有的时候是妻子信了耶稣，丈夫没有信耶稣。保罗他不是只对丈夫说，保罗也不是只对妻子说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他非常的平衡。保罗面对这个社会现象，他提出一个原则性上面的教导。保罗这边对信耶稣的做妻子的，信耶稣的做丈夫的，他同样的说同样的话。如果说你的丈夫是没有信主，你做妻子该怎么办呢？你的妻子没有信耶稣，你做丈夫该怎么办呢？当我们把这两个分别来看的时候，是非常的平衡的，几乎是完全一样的。若是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发觉保罗在这边所提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对于当时候时代，对于当时候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在当时候啊，女性是没有地位的，只能够算是男性的附属品。妻子对于丈夫来讲好像是丈夫家里面的一样东西而已，他不是一个人啊。在那一个时候男女的不平等，在那一个时候女性的角色，妻子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微的。有些历史的记载，如果说妻子有了什么事情，她的丈夫可以不经过审判，他可以自行来处理，甚至包括把他妻子打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候社会看见妻子只不过是男性的一个附属品而已啦，妻子只不过是男性的一样东西啊，他不是妻子。那个时候情况男女的差别是这样子，跟营养物品没有什么差别，可能比奴隶稍微高一点。丈夫掌管妻子的生杀大权，丈夫掌管妻子的所有的一切。但是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说什么呢？保罗说什么？你们如果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你看见了吗？你们这，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跟那个时候社会是不同的。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基督徒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信仰而与我们的配偶分离。保罗在这边尊重一件事情，他尊重我们的弟兄姐妹。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是结了婚之后后来才信耶稣，这些结了婚之后后来才信耶稣的人，保罗对他们所说的原则是平衡的原则，跟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是不同哦。因为角色不同，因为情况不同啦。前面所讨论的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不可以与他结婚，因为那是上帝的吩咐，因为那是一个上帝的心意是如此。但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后来信耶稣呢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跟没有信耶稣的配偶离婚呢？保罗这个地方说到说什么呢？你们如果有不信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，不要离弃。 虽然我们读到说十二节说我对其余的人说啊，不是主说，而是保罗自己说哈，保罗自己说，但是我们看见第四十节啊，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。好，我们读到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读到保罗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到我这是不是我说啊，不是主说，是我说而已啊。你看第二十五节，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。好像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这是不是主的命令嘛？我们就不需要听啊？但是保罗说了这些之后，在第四十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说到我前面所说的，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的。所以我要说的哈，保罗很谦卑的，他说了这样的话，他好像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是生活上面的啦，不是主的明确的吩咐啊。但是他最后他就说，我觉得我真是被神的灵感动。但我们了解当时候的社会的背景，我们就看见保罗对做丈夫的，他有不幸的妻子，他的吩咐是这样子。可见保罗的教导让我们看见基督徒非常非常的不一样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同样的说，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后面师姐说了原因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。原来我们如果在婚姻的关系里面，我们在婚姻的关系当中，有一方已经信了耶稣，另外一方可以受影响。怎么知道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提出一个原则，不要离弃啊，同住在一起啊，情愿同住就不要离弃。同住看见一个什么情况是什么呢？如果说在座的听友你们已经结婚了哈，你们婚姻关系里面啊，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，你觉得什么人你是最没有办法隐瞒的，大小的事情他都看在眼里的，大概就是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。同住可以看见这件事情，同住给我们一个考验，那个考验是什么？考验是我们信了耶稣啊，我的生命是不是有那么丰富的改变呢？我信了耶稣啊，我怎么能够跟我的丈夫向他传福音呢？同住在一起，一举一动言行举止配偶都看得非常清楚，这是生命力的来源啊，不是教条啊，是生活态度的改变啊，言行举止的改变啊，这些在配偶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。保罗对做丈夫的说，如果说你有不幸的妻子，他说情愿与你同住，你怎么对他呢？你就不要离弃啊。表现是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说到女性的地位在当时是非常的低啊，但是因为你信了耶稣，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他是你的配偶，他是你的帮助者，他是跟你一样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你不再用一奴隶的态度来面对他，你不再把他看作是你家中的一个物品，你尊重他，你尊重他是跟你同样是被造的人，你尊重他，你爱护他，你保护他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会非常的惊讶，原来信耶稣的丈夫变成这个样子，原来信了耶稣的丈夫有这么大这么大的改变。因为同住在一起，你掩饰不了的，你可以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装一年两年十年八年，没有办法。同住在一起什么都看得见，做丈夫做妻子的，他说做妻子的是怎么样呢？你若有不幸的丈夫，他情愿跟你同住，你就不可以离弃他。这边说什么呢？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眼中的价值观是什么，而透过他的仆人向我们显明他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怎么样跟没有信主的配偶相处呢？这边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则，同住，同样生活在一起，生活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，生活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，那价值观已经不同了。这个价值观产生的出来是什么？是一个吸引力，是一个吸引力。我们看见这个样的一个不同的生命所带来的一个吸引力，吸引她的丈夫能够进到妻子所信的信仰，然后一个丈夫因为他的这个生活的态度改变了，他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他才能够吸引他的妻子来面对，来正视他的信仰。所以圣经上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原则，同住不要离弃，因为可以产生极大的吸引力，是一个生命的见证，生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个吸力和那个世界的推拉力在那里面对的时候，他所产生的互动，我们再思想，特别是对于做妻子来说，做妻子的她的丈夫他在面对工作上面，有或者说丈夫他所面对这个吸力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推拉力在那个地方，那个自尊的推力啊，男性的面子啊， 说男性如果说要向配偶学什么，那不太自在，因为男性认为他应该控制一切，他应该主控者。所以当出现了面子的危机的时候，妻子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若学会在这个时候啊，还没有信主的妻子能够懂得怎么样跟丈夫相处，不是跟他说教，乃是用你的生命来感化他，乃是用你的品格来吸引他，会发生极美的果效。另外呢，就是一个世界的推拉力，世界的拉力，因为男性的自我实现不是在家里面，而是在他事业的成就上面，他觉得应该要为了他的事业尽上他的全部的精力时间，甚至有一个工作两个工作。但是当他想到如果要信耶稣可能需要放弃一些，可能需要舍弃一些，甚至会影响他的收入，这个价值观面临了极大的改变，极大的冲突，怎么能够取舍呢？当他去考虑，当他信耶稣所要考虑放舍下东西的时候，他真的要好好坐下来计算计算。当我们还没信主的丈夫相处，还没信主的妻子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的时候，因为看见这个生命的改变，这么改变吸引他，能够愿意放下，愿意舍下，甚至包括他的面子，他觉得他的收入，他认为看最看重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很简单的大概要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看见同住的原则在这里。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翻来覆去讲要同住在一起？因为我们的同住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见证，我们的生命的态度，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，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态度会影响我另外那一半。因为你们是相爱而结婚呐，是不是？你们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很多的相爱的地方啊。因为信了耶稣的时候，你也会跟他认错啊，因为过去不好的态度啊，过去不够尊重的态度啊，这些都是会让人惊讶稀奇的。基督徒生命品质品格在这边当中显明出来的时候，会让他惊讶的，他还会再看。因为同住就是这样子，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？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妻子？如果说你是在这种光景里面，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，上帝的话对你说，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救你的丈夫呢？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救你的妻子呢？今天我就要停在这个地方，下一次我们就来更实际的来讨论，来谈一谈这些方面。好，愿上帝祝福你们。
因为爱，使人活着有希望。